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是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那么眼下正是美国的选举季节，在美国时间星期四晚上，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17位参选人中的10位将参加在克利夫兰举行的第一场电视辩论。美国地产大亨川普在5项全国性民调中所获的支持率的平均值达到23.4%，高居榜首。而他当初在宣布竞选时，无论是政界还是媒体都没有把他当回事。那么川普这样一个毫无从政经验而且很有争议的富豪，为什么在民调中一路领先，而他最终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之音的龚晓霞博士以及时评人士曹长青先生。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好，小夏，我想就我们知道今天晚上大概差不多不到12个小时就会这个共和党的参选人就进行第一场的电视辩论。大家现在那个美国媒体都是在大谈特谈这个川普的现象，就他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可以在民调中一路领先呢？您的分析。
先说很有意思，先要纠正一点，就是今天晚上他有共和党17个候选人，那么一场主要的晚上9点的辩论是10个，另外下午5点还有第二场是没有上的10个榜首，他有7个，所以这辩论的人非常多。我想这个川普吧，当时他上去大家都说，哎，这是闹着玩的搅局的，没有媒体上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这个很一个严肃的候选人，但是他很快蹿升了。我觉得这里有几个有意思的情况。第一是我自己觉得他最重要是他在竞选的时候，他挥着他一个这个单子，就说我这上面写了这个所有这我的财产在这，这是87亿美元，
870亿美元
。我870亿美元的财产，这是哥们有钱，哥们自个儿花钱竞选，我不用像别人一样拿钱。这个跟过去的情况很不一样，就是呢，过去啊，美国我们知道候选人中有钱人居多，是不是？那他们都有点装穷，说大家不敢露富，说我们跟那个普通老百姓还是很接地气的。就包括克林顿，希拉里克林顿不久前的接受采访说，他们夫妇离开白宫，我们都破了产了，我们破产破得很厉害。可是他最近几年是几十亿的挣，对不对？那么在这看起来呢，就我觉得作为美国人是个从来都是有发财梦的国家，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每个人靠个人奋斗发上去。所以呢，川普这一挥啊，这个我的财产单子呢，就让美国很多美国特别中产阶级觉得心理上能够接受，说嘿，你看我们去赚钱，我们去争取努力实现美国梦不是一个坏事。我们并不是像其他候选人一样说我们还是要交个税啊，照顾穷人分，而是每个人要自己做努力，这是心理上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川普这人口无遮拦，就是应该说政治上正确，什么不对说什么。他一下，我那天看了一个民调，一个采访非常有意思，一个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普通的白人女的，他们就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川普？他说他是我们中的一个。我突然听见，我说这个真太有意思了，因为他为什么他是我们中间一个，他嘴里怎么说的话跟我们心里想说的话是一样的，这样呢他不是一个政客。所以这是美国民众中反华盛顿的一个，就是反政客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
是，就是他不会顾忌他所说的话是不是政治上很正确这样的一点。那曹仁先生，您认为就是这个川普在这个现在共和党这个选民中这个民调一路领先，是跟他个人的这个风格有关系更大，还是说跟目前刚才像小夏提到，就是其实可能两方面都有，就是美国目前整体上对政府政客这样的一个不信任的这种环境更有关系呢？
当然刚才小夏说他这个富有啊，他敢讲话，这两点都是原因的。但是富有的话，那你债务不实，佛罗里达州的原州长，那现在他几个月的捐到1亿美元了。那你像这个民主党呼声很高的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的话，他根据现在的报表的话，报税表的话，过去10年就挣了1.4亿啊，平均每年差不多就2000万进账啊，尤其演讲等等。所以这个有钱不是主要原因，主要还是他敢讲话。敢讲什么话？ 就是敢讲老百姓心里话。因为我们看川普这个民调从一开始并不是很高，突然他蹿升的话主要在于对墨西哥移民这个讲话，他认为墨西哥送来的不是最好的人，甚至很多是强奸犯啊、罪犯等等。这个讲话之后导致很大的争议，他的一些电视节目被取消了，一些书店取消他的书等等，但是他民调突然蹿升了，达到了全美国在共和党候选人17个人最高，达到 26%， 远远超过那个佛罗里达第二名的那个前州长杰布布什，杰布什才15，那其他的话那很多10个以上差不多都在10%以下，所以这26%，包括准备要第一次开这个首战这个选举的新汉普什，他就达到了20%以上，说这个导致了突然蹿升。蹿什么？因为他说了真话了。为什么这个移民问题、非法移民问题老百姓这么关心？非常的严重。这个利亚现在在美国，你说非法移民多少？1200万非法移民每天大量在进来，那这个的话影响美国的安全呢？包括前年不久前在这个旧金山的话，一个非法移民几次进来，5次进来，送来再来，结果在大街上随便的开枪就把一个女性打死了，死在他父亲的怀抱。那这个怎么引起了美国这个敏感的神经，刺激了？那今天非法移民必须解决啊！那现在这美国的左派民主党就强调，哎，不是强调非法移民，强调哎，你共和党保守派反对移民，他们恰恰把两个字删掉了，有意删掉了非法两字。今天你说包括我在内，包括主持人，包括小夏，我们都是移民来的，我们都不是在这国家出生的，我们当然要支持这个移民政策，但是反对非法移民。你非法进来不经过一个安全的检查，不经过审查，那很多犯罪分子啊，那个川普说的没有错，很多强奸犯进来了，很多罪犯进来了，你没经过审查吗？导致美国治安不好，影响美国，说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川普敢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引起了美国民众强烈的这认同。另外他敢讲话呀，其他那些政治家的话都是要考虑政客长期来这个语言想来想去啊，怎么能够、啊、各方面摆平，川普就敢直接说真话，这一条导致我觉得老百姓非常非常支持他。但是你说长远来看川普能不能当上很难说，但是从短期来看他说出老百姓的心里话，他敢说政治不正确的话，这是敢反美国左派这个潮流，这个赢得了很多民众相当的赞赏激赏。
嗯，好，小夏，你觉得刚才曹仁清先生提到了，就是他最终会不会获得提名，这个还很难说哈。我觉得他这个今天晚上这个辩论的表现可能也还很关键哈，会不会继续支持他这个在民政中的这种支持率？你觉得他这目前这种优势能够保持多久？
这要看，确实今晚辩论是很关键的，就看他，因为川普过去的这个风格啊，一向是有，第一他有什么说什么，第二呢，谁说他，他骂回去，是非常强硬的骂回去。这种风格呢，一般来说大家看着可能哎会很有意思，就是会觉得他很有强势吧。但是呢，就是在十个人一同在台上，他如果光顾去骂人的话呢，他自己在政策在什么事情怎么做呢，他就没有太多机会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川普虽然说了很多话，说了很多政治不正确的话，他却还没有拿出一个就真正能够就执政的一些想法和方针。比如说他们问他你上来之后那个你会用怎么样的办法改善美国经济，他我上来会很好，美国会比以前更好，会好多了。但是当你自己一对一这么说的时候呢还好说，当你跟其他人一比较的时候呢，那么你可能就会出现，就是说，就大家说这个人帮我们骂个人可以，但是呢，他执政我们还是会有问题。所以今天晚上看辩论很重要。
是哈，我们看到就是美国一些媒体有一种评论，就是说他在这个川普在今天晚上这个辩论中的一个秘密的武器，就是说他以前给他的竞争者写这些资料，就这些参选的跟他一同参选的这些人，很多人他都以前都是捐款过，就是他的这个给他们写过支票的。曹仁清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这可能性不大，而且川普不大可能来举行。昨天他在美国福克斯电台接受采访，他也强调了不会采取那些极端的什么方式，因为这个第一次首场的电视辩论很重要，因为明年二月份美国这个两党正式开始在各州开始选举，那在明年二月份之前一共有六场这个党内这个候选人的电视辩论。那共和党这是第一场，那很重要，重要主要是阐述自己政见嘛，你到底在国防外交还是内政经济，包括这个移民非法移民问题，边境是不是要建墙的问题，这些你要阐述你的政见。而且时间很有限的，一共是2个小时120分钟，去掉10分钟广告剩110分钟，再去掉主持人问话，那一个剩了100分钟，100分钟10个人，平均每个人不到10分钟， 所以这个费时间非常有限的。我觉得今天晚上虽然是很重要，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时间有限，不能敞开辩论，也不能对辩，只是每个人大致阐述一下自己的政见而已。
嗯，好，我们看到就是说，尽管他说了很多，比如说批评麦凯恩不是这个越战的英雄，批评墨西哥的那些非法移民，也在电视上因为那个参议员格雷厄姆跟他有些不同意见，然后公开把他电话号码告诉这个天下哈，这些做法当然会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和批评。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他对中国这个问题说太多的话。
说了不少。
之前我们知道看到他对中国，就是说他主张对来自中国的这个进口的产品征收高额的关税，超过从墨西哥进口产品的关税。上次我看到他在电视上讲，他说他刚把他的一个高档的公寓价值1500万美元的一个公寓卖给一个中国人，所以说他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可说的。
他因为川普说的很多话，对针对中国的话，并不是说针对中国什么政策，他是比较中国跟美国两国在处理进口啊，就是这些问题。他说每次中国人在夺我们的午饭，把我们饭碗夺走了。他说了很多次，他中国的领导人非常聪明，他就会来夺我们的午饭；美国人领导人非常笨，把午饭给送走了。所以他说来说去，他关于中国的要点呢、都是在说，就是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所谓崛起对美国形成了经济威胁，这是他经常说话的一个要点。但是至于他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对华政策，咱们说起来现在比如热点的像南海问题啊、亚洲再平衡等等等等，这不是他要说的。他不断的只是说他要增加关税，要增加竞争力。他再三强调一点，说我是很会谈判的人。他确实是很会谈判的，
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是商人，对吧？
对。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就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商人，而且做国际生意的这样的一个商人，我觉得他，我对他在贸易上的这种，应该说可以比较保护主义色彩，这样比较带有保护主义色彩这样的立场，我其实还是感到有点意外的。
其实也不见得是非常保护主义，他只是拿这个来做例子，因为这个跟美国普通人那个感觉是能够连在一块的。普通人说，哎，我的工作没了，你看那么多，我原来做电视机的，现在满市场中国电视机，我工作没了。所以他这实际上是拿来打动人民的，但是并不表现他这是他的一个政策，因为他是主张贸易的，他喜欢贸易，所以至于要怎么样呢？
他批评美国签署了很多的贸易协议，
说对美国不利。
对，
是，
对。
但是呢，对美说这些协议本身对美国不利，不等于他不愿意做有自由贸易，这是两回事儿。所以现在我还看不到他实在有什么政策。他现在的立场是以批评为主。
是，曹仁兴先生，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他在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对中国的一些看法。
对他的，刚才小夏谈到了他和那个中国，对中国跟中国比较，认为美国这个贸易机会啊，这个就业机会被中国夺去了。但是他对中国也有表扬啊，在前天晚上我就看美国福克斯电视台 O'Reilly 的节目，采访这个川普就说了，他说中国是这样的，很感兴趣一件事情，很赞美一件事，中国建了一个长城啊。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呢？因为那个主持人问他了，说你说要制止非法移民，要在这个墨西哥边境建这个围墙，那么长的边境怎么建围墙啊？多么大的工程怎么建呢？他说那你看中国呢，中国建了长城了，长城多大啊？跟长城相比，我们在墨西哥建一个围墙的话，那是小儿科，小 case 了。他说而且他说我们建了这个围墙的话，我这个费用要墨西哥政府出。那主持人说你怎么可能呢？墨西哥政府怎么能出呢？他说我有办法呀，墨西哥跟我们有那么多协议啊，那么多商业啊，那么多商机啊。他随后举了好几个，在哪一个都赚多少多少亿的美元。说哪一个的话，我们跟墨西哥政府谈，你不出这个墙，这个协议就没有了，你会损失更严重。所以他对中国也有一个赞美的。但整体来说，川普的话会打这个中国牌的，因为中国牌，中国现在确实有问题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现在是这个顺差太大呀，美国逆差很大呀，贸易不平衡啊。另外主要来自中国控制人民币汇率啊，这个被广泛批评啊。再加上中国政府这个不重视智慧产权，中国这个盗版的非常严重，这些包括中国在南中海扩张啊，在亚洲这个军事崛起等等，威胁亚太安全，这些都可能成为美国这次大选的一个议题。所以川普在这些问题上很可能采取一个他和这个反对非法移民态度一样的一个强硬立场，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一个亮点。
嗯，好，我们刚才谈到川普就是说 比较率真哈，想自己怎么想就怎么说。但是我也看到美国媒体也披露他其实在一些问题上立场的一些反复，比如说我们知道他其实跟希拉里克林顿他们关系其实是非常好，之前也跟他做过竞选的捐款。
那最近这次竞选消息，对，说刚他出来竞选是竞选之前，
之前跟克林顿做过
打过电话
跟他们谈过。实际上那个克林顿敦促他在这个就是共和党那个竞选中发挥一个作用什么的，那这就加深了以前存在一个所谓的阴谋论，就是说实际上川普出来竞选，实际上是给共和党搅局，最终的目的实际上是帮克林顿来竞选总统。我不知道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样的一个
我是一般不太相信阴谋论的人，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自己说嘛，他在纽约都是民主党，那么原来希拉里克林顿是纽约这个参议员，那么作为商人嘛，他当然跟各种政客打交道，所以我是觉得美国的那个政治啊，不像中国政治那么剑拔弩张，你不是一个党的人之间关系很好的非常多，我们成天看到两党之间的各种合作关系啊，各种，因为他的立场不是那么不一定是那么坚决非黑即白的，他有很多也是吻重合的地方，所以我倒不觉得这是个什么阴谋论，而且我觉得对克林顿，对比尔克林顿的了解吧，他那个人肯定也会说那话，你多参与啊，多积极一点啊什么的，但是呢这个我觉得这主要还是川普自己的决定，他想在政治上有些影响，而且在我看来他确实是进来搅局的，这个搅的局不是说把你搅黄了，而是说要把他的很多，他觉得这些人太笨，他要把他的很多想法给加到里头去，所以他当初我觉得他说他愿意花十亿个美元去竞选，他的财产的一小部分嘛，
是
也是有这个关系。
曹老师，您同意这个小夏这个看法？他进来实际上搅局，其实他可能并也知道，可能也许他当选总统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大，只是希望他把他通过这样参选来表达他的一些立场，希望能够改变美国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您的看法？
当然了，像刚才小夏提出来，他跟那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通电话等等。当然，川普原来是共民主党啊，他在2001年到2009年，他注册是民主党啊，他在给这个克林顿的夫妇都捐过款的，说他们是朋友啊。2009年，也就6年前，他的转变改注册成共和党了。听众朋友知道，在美国政党根本不像中国人想象的中国共产党那个状态。美国是随便的，你注册的时候选举注册，你注册哪个党，临时都可以去注册。所以这个不一样，它是变来变，这一点也是川普被很多保守派的这个坚定保守派的民主共和党选民批评的，认为你变来变去啊，你还是民主党啊，现在你看有机会你就共和党了。当然现在川普的话他不是搅局了，确实看到美国现在非常严重的危机啊，现在美国60%以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什么错误方向？奥巴马上台以后，美国全面在领导世界的这个自由世界旗手的位置下降啊，奥巴马上台总统搞什么黑白撕裂啊，成天就是制造黑白对立啊，哪有黑人事情奥巴马就讲话了，反而是重大的其他事情不讲话了。那现在民主党左派的共和党的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就制造贫富对立啊，老是强调啊现在穷人多穷啊，富人华尔街怎么样了。那刚才我讲到了希拉里本身就是大富豪啊，他7年期间的打税表就挣了1.4亿美元，所以对平常人来说是天文数字啊，几辈子挣不到的。那他们就制造这个，今年川普站出来就告诉我们美国应该尊重推崇那些勤劳致富的人，那川普自己本身白手起家创造这个财富了，那有什么错呢？包括比尔盖茨那个电脑大王有什么错呢？包括股神巴菲特有什么错呢？包括九毛酒店起家的沃尔玛那个总裁现在成为全世界，不仅是美国全世界最大的商业连锁店，包括中国都有几十所几十家，他有什么错？为什么要反对这些成功的富人呢？成功的中产阶级呢？说今天川普站出来叫反对这个黑白撕裂，反对这个反复仇富的心理，要重新恢复美国的伟大，美国的伟大建立在美国这个独立宣言呢，每个人都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这个发财致富、保护私有财产的权利。
好的，
所以川普这个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代表美国一个传统精神、一个复归的现象。
好，川普异军突起，你认为对就是共和党那边那个杰布布什，还有这个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州长沃克，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冲击？
现在离选举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倒觉得川普崛起对共和党是有利的一个情况。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帮助大家政策组合。我觉得这么多年以来，我在看美国政治啊，我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美国这个投票就是人口的变化，拉丁裔现在人口占17%，就拉美裔，然后像那个拿着就是各种不交联邦收入税的人超过一半等等等等呢，这样使整个政策这些年哪怕是共和党在台上也在往社会政策往左倾斜。那么这些年我们可以看到，上次包括罗姆尼竞选，包括麦凯恩竞选，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仍然是向左倾斜的。那么我觉得川普这一大步呢，是等于给共和党清了很多道，也就是说社会政策可以回到比较传统美国的中间偏右的社会政策上来。那么这中间呢，这个我觉得他等于给这个像沃克啊、布什啊，他们在社会政策上打通了一条通道，而且是让很多共和党，就是共和党的基础啊，他的投票基础，特别是这种中产阶级投票基础，他们可以在心理上正视说，哎，我们这个感觉，我们比如我们觉得这么多非法移民这么进去是不行的，但是成天被人脑袋打一棍子说你们这些人反移民，很多人心理上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过这个关。那么川普这一来呢，把很多这些政治禁忌给打破了，他挑战了美国的政治正确，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于在我作为这个观察者来看吧，这其实是很正面的现象。
我们看到其实他除了在全国性的五个民调中都领先以外，就是在爱奥华州、新罕布什尔州和南卡罗来州这三个州都是要最先举行要么就是党团会要么就是初选的这三个州，非常重要的这三个州，他的在那里面的民调也都是领先的。就是说你觉得他最后，尽管我们也有分析说他现在很多政策上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拿出来，那你认为在他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有多大？
这个就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就是我知道艾奥瓦和这个南卡这两个州，他们都是我自己在新罕布什尔都住过选，实际上到最后就真正要决定那个票数的，你要看着过去谁赢谁不赢的，都是那些候选人能够真正到了那里一家一户拉票拉出来的。我不知道川普就是没有竞选经验的人呢，到时他能不能够做到就跟选民面对面，这个跟选民面对面这个过程其实是个很艰苦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比如2008年像这个像这个后来我们看到一些像这个哈克比啊，像他们这些，他们真是每天十几个小时蹲在这个披萨店里跟选民见面。
好，曹仁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川普获得共和党提名的可能性？
我觉得获得可能性的基本没有。那现在的话，因为这次共和党主要人才太多，现在17个人可以够美国差不多选100年总统了，四年一届的话，那太多的人才了，而且很多做过州长啊、参议员都非常出色，而且口才都非常好，包括那个今天晚上要那个电视辩论的来自德克萨斯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获过几次全国这个大学生啊、中学生这个辩论的辩论冠军的，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个刚刚开始。那最后的话，这么多人才的话，很难是川普的。虽然他有钱有大名，但最后还要看政策、看能力。
刚才曹先生提到，我们这次有17位共和党的参选人。小夏，你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出来试
试？大家看到机会。这是机会，我就先说一个个人，就是最后一个加入的这个是原来我们弗吉尼亚的州长。我在7月4号那天在一次烤肉上看见他，哎，我说听说你要竞选呢。我跟他开玩笑，他说我几天以后就会公布，我说真的呀，但是问他为什么，大家都看到这个机会，因为现在你看民主党里头那个就说拜登要竞选的话，希拉里是最年轻的，希拉里68岁，一个68岁，一个69岁，一个72岁，所以实际上这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民主党里没有人。
民主党里面没有人。
民主党里现在这调民调，
所以共和党他们都觉得就是更多的人出来要机会去竞争。好的，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时评人士曹长青先生以及美国之音的龚晓夏博士。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和参与。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主持人宁馨要探讨滞留美国的令完成是否会成为美国手中掌握的对中国最具破坏力的筹码，以及中国网攻猖獗美国如何报复的话题。欢迎您准时收看。您如果希望对即将讨论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您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好，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交流和互动。那么也希望您在明天的这个同一时间锁定 VOA 卫视。我是丽雅，祝大家晚安。